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阿摩斯书七八九这最后三章的圣经。在这三章圣经中啊，阿摩斯主要受耶和华灵的默示，特别的讲到了五个重要的异象。这五个异象分别是蝗虫的异象、火的异象、准绳的异象、夏天果子的异象和主站在祭坛旁的异象。在这五个异象中，我们看见它层层的递进。前两个异象先知代求，于是呢耶和华暂缓来实行他的审判。我们在里边看见主要拆蝗虫来攻击那一个地方的庄稼。其实这里的蝗虫代表的是亚述的军队要来。当先知代求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在这里并不是说神永恒的计划会改变，而是说他本来就定义借着先知的代求而暂缓对百姓的审判，因为他盼着百姓能够有真实的向着他的悔改。所以在这里主要讲到的是神与先知的互动，以及这互动中他在审判背后的仁慈。但是我们看见百姓并没有真的悔改，所以神又让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一个火的意象。这个意象更加深广，因为这火呢吞灭深渊。解经家一般认为说这里可能是指这个火啊，象征着神的审判要吞灭地中海。当先知代求的时候，神也暂缓使这审判临到。但是呢，我们看见接下来的两个异象是准绳的异象和夏天的果子的异象。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先知不带有代求，而上帝呢也已经决定要完全的实行他的审判。在整个先知书中，阿摩斯是第一个准确的来预言北国以色列将要全面被审判的先知，所以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第三个意象中，我们看见上帝让阿摩斯看见上帝手拿着准绳站在建筑之上，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因为在以色列中，如果建筑从下往上垒歪了，用准绳一量的时候歪掉了，那这个时候这些建筑就必须被拆掉。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求坛和他们自己错误的敬拜方式都必须要拆毁，他们的偶像和错误的敬拜真神的方式都必须被拆毁，人所建造的巴别塔也必然的会荒废，上帝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当然耶罗波安本身并没有直接受到神的击打，但是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后来的确是被刺死，也就是阿摩斯的预言也是准确的应验。接下去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伯特利的大祭司亚玛谢，他们代表了王的利益，也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腐败的祭司体系。他们打发人去见这个耶罗伯安来告阿摩斯，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在这里他们错误的引用阿摩斯先知在第三个意象中所传递的上帝的话，好引起王对先知的反感。这个时候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啊不要在我们这里，你到犹大去，然后呢找食物吃，找一份工作，借着说预言养家糊口。因为这一位先知他本身是借着做宗教的工作来让自己得到好处，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以为阿摩斯也只是为了糊口，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在这里讲。因此他就说啊，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你呢就不要在这里说预言了。你看这一位先这一位祭司啊，竟然狂妄的以为有高大的王自己建的偶像的圣所和王自己的宫殿，就胜过上帝和上帝自己的殿。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透过他们的成功繁盛和他们饱得思囊，就以为上帝在他们这一边，因此他们想用权力来压制真理。但是阿摩斯回答的非常的坚定，他说，我并不是你们这种职业先知，也不是你们这种职业先知学校里边毕业的，我是一位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但是呢，当耶和华宣召我的时候，使我不跟从羊群，就去向以色列说预言。在这里阿摩斯竟然用上帝宣召大卫的话来用在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上帝有主权宣召大卫，同样也有主权宣召先知。阿摩斯丝毫没有看清他自己先知的身份，也坚定不移的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的腐败的祭司体系，也告诉他们说自己不是为了钱来从事宗教职业，乃是真的对着神的话来负责，也愿意向以色列低下这样的预言。因此当亚玛谢如此的迟钝，对神的话毫无反应，甚至对先知如此打击的时候，阿摩斯很不客气的对他说预言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肮脏之地。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在这里反讽性的来引用亚玛谢自己所讲的话，也让我们看见说他自己也是家破人亡，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而亚述国的军队必然要来执行这样的审判。所以到了第四个异象，我们看见是夏天的果子，然后果子成熟了就要把它摘下来，也意味着说它如果继续留在枝头或者掉在地面就会腐烂掉，因为它的结局到了。所以上帝决定不再宽恕以色列，因此他们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有许多尸首抛弃在各处，然后他们的声音无非就是吵闹的声音而已。所以上帝就说明了以色列的结局，因为呢，他们过度压迫穷乏人，他们只盼着月朔，也就第四周庆祝新月的那个节日好赶紧过去，安息日最好赶紧过去，他们好呢来买卖，他们卖出的时候把绳斗弄小，收银子的时候加重了砝码，然后来欺哄人，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对贫寒人有惊人的压榨，甚至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我们也看见上帝要使亚述的军队如同尼罗河水泛滥，来冲毁整个以色列，以色列甚至也拜日头，上帝要使他们的节期变为悲哀，他们的歌曲变为哀歌。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以色列自己添了敬拜中的音乐，也自己添了自己的一些歌曲，上帝呢认为这是一些吵闹的声音，不接纳他们。所以日子将到，上帝必命饥荒临到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不正是这样的时代吗？表面看我们非常的繁盛，但是呢，我们的灵里边是饥渴的，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盼着我们都能够认真的聆听，否则我们会在地极跑来跑去，内心却仍然干渴。到第五个意象，我们看见是耶和华要放弃以色列，因为他站在祭坛旁边击打圣殿，结果圣殿落在众人头上。所以呢，神无限的统治大能将要来攻击以色列，尽管人藏在加密山顶，藏在地中海底， 上帝呢必然会用蛇把他们咬出来，用海怪把他们抓出来，命刀剑杀戮他们，向他们定住眼目。因此这一位神摸地，地就消化。我们也看见上帝有着使人敬畏的大能，而且呢，上帝看以色列人也全如古时，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特权已经被他们挥霍尽尽，上帝给他们特殊恩典他们并没有珍惜，所以呢，上帝把他们跟异教徒来比。上帝说，我领着你们出了埃及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呢，在这样的恩典中你们不珍惜，因此呢，你们就跟非利士人出加菲托一样，跟亚兰人出基尔一样，到最终呢，尽管出来了还是会被掳掠。因此呢，你们没有从为奴之家真正出来，所以哪怕出了埃及，仍然也还是在法老和罪的奴役之下。因此呢，你们就把上帝特别恩典的呼召啊，只是看为一个很普通的、很轻易跟各个国家民族一样的一种文化事件，一种民族性的事件，从而呢，上帝就要把你们灭绝净尽，好让他真正的特殊恩典可以临到万国万邦。所以到最后水到渠成，我们就看见上帝呢预言了以色列未来的复兴。我们看见阿摩斯饱蘸诗情地说，到那日上帝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到十八节，雅各最后一锤定音，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大会上来这个引用了这一段掷地有声的铿锵有力的宣告。当然这一段宣告指向什么呢？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国将要真正的建造起来。而这个国度的更新啊，不只是使得万国万邦都要来归服，也指向整个大自然的复活更新。上帝呢会把他的百姓永远栽于他所命定的地方，也会真正的开花结果，让人在其中天人相安，也能够得着喜乐和永福。这当然是指向新约里的福分所说的，而这福分在基督里已经完全成就。求神也特别借着整个阿摩斯书，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圣洁，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复兴大能借着基督如何已经临到他的国度。他已经建造了大卫倒塌的帐幕，从而使我们能够来有神给的灵和力，将这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阿摩斯书最后的五个意象，让我们看见你对你百姓的这种审问，因为你百姓辜负了你，也求你恩待今天你自己新约的百姓，也恩待我们教会的众肢体，恩待每一位听到语音的肢体，让他们也能真正的在你里面得着你给的归正、复兴和更新，并能够真的如你栽种的葡萄树多结果的荣耀里面，愿你赐福引导光照恩待。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